南京冲破围栏，致敬民国烈士，国徽前下跪，高呼中华民国。第一岛链告急，共军舰队外突，日本急备战，美前军官警告。十年谜团终有回应 ，MH370 被浸陷宣判。川普公布120亿美元农业援助计划，资金来自关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嘅国际风云。今日系香港时间2025年嘅12月9日。12月8日，南京中山陵中华民国国徽嘅石板事件持续发酵，景区喺桥洞口设置咗围栏，被前来祭拜嘅网民拆除后，大批网友涌入现场祭奠，为烈士敬上香烟。外界认为一个围栏嘅拆除睇落去系小事，但系就系一场象征性嘅革命。喺台海局势升温，川普政府公开表态，坚定支持日本，而日本坚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立场不动摇的情况下，中国民间的这股力量相当于向官方宣告历史没有办法被封锁。就在头一日12月7日晚间，有人甚至在南京陵谷寺内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前摆上了中华民国国旗和献花，网友纷纷惊叹这波能量好猛，现场气氛一定好震撼，呢啲真系勇士，而家风险极高，敬佩。此前12月2日，南京市中山陵区内嘅石桥桥洞被发现有大量刻有中华民国国徽嘅石板，碑上中山陵四字同青天白日徽记
喺昏暗嘅桥洞中依稀可见，
引发大量民众前去祭拜。官方得知后用围栏围咗起嚟，有网友表示。过去一年，越来越多人怀念孙中山和旧时的民国，就好像百姓向孙中山倾诉，我过得不好，我无处申冤。近日场内持续冲塌现象就证实了这一点，网络似乎不再封锁这些言论，甚至有多个贴文疯传，要为美军带路，甚至有些从网络发展到线下的迹象，似乎反抗力量好像是一呼百应。11月28日，在中共官方宣布吸毒记录将被封存后，引发网友自发号召在12月8日前往南昌八一广场举行爱国禁毒集会。而12月7日晚，大批南昌及周边高校的学生，学校开始紧急点名查寝清点人数，有辅导员在群入面通知学生明天禁止出校，尤其不要去八一广场。12月8日，有网友前往南昌八一广场直播，冇行几步就被便衣发现，并没收了手机。到了当日下午6点左右，八一广场地铁站被封，大批警察在度值班同看守。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对中国人的防范证明，这个政权已经很脆弱，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掀起
惊涛骇浪。
另外，于朦胧事件持续发酵，在广大网友的坚持下，回报接连而来。日前网友发现于朦胧的名字可以出现在国内抖音上，不会被删除了。大陆演员田海蓉的电影被抵制后，近日男星肖战和刘宇宁的很多粉丝都纷纷开始支持于朦胧事件。肖战的粉丝表示，这次的抵制不是针对他的粉丝，旨在为于朦胧悲惨离世讨回公道。另外，抖音上流传在798画廊的惊魂一幕，值班保安注意到身后有一个奇怪的身影，吓了一跳。镜头虽然模糊不清，但人们发现好像看落去是于朦胧的身影。此后晚上没人再敢回到那个画廊。事发至今，于朦胧撕开了中共邪恶的巨大黑幕。人们发现芒果传媒和太子集团创办人陈志之间有直接的关联。今年的10月，美国司法部以涉嫌电信欺诈、洗钱以及强迫劳动诈骗等罪名正式起诉陈志。美国财政部已经没收了约140亿美元和陈志相关的比特币资产。 陈哲已遭到起诉制裁，并在全球面临大规模资产查封，他本人依然在逃。有分析认为，这些产业链可能已经令美国 FBI 和 CIA 知道了于慕龙事件，但法律上无办法调查非美国公民海外命案，除非案件涉及国家安全间谍行动或由国家支持的活动。23岁亿万富翁杨澜澜被传同一位中共的最高层官员有关系，涉及洗钱和稀土开采活动。于朦胧的垂心碟入面可能有陈志和杨澜澜涉及非法活动的资料，所以范士奇和那些恶魔会开土取盘，就是为了那只垂心碟。外界认为，如果于朦胧案件涉及国家级间谍行动、国家支持的犯罪或高层腐败链，美国可能出手，包括制裁资产、起诉关联人物、进行情报行动，甚至施压中共透明调查。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有睡眠上的困扰，在职场上更有很多的上班族长时间处于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补气和安神这两个方向。第一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的草本成分。这里要提醒大家，补气18味是膳食补充品，没办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随着日本海上自卫队确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母舰辽宁号及其伴随舰艇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高强度活动，美国前海军示警，中共海军已经形成第一岛链外的常态压力圈，同时日本紧急大量部署兵力，印太战火的阴影正急速扩大。美国海军前军官詹姆斯·法奈尔表示，中共海军的行动已经对第一岛链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除东海的钓鱼岛争端外，在南海中方的控制力则呈现全面强化的趋势。中方近期亦都称范围将延伸至琉球群岛。目前日本已经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处建立一支新的电子战防空部队。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东京正准备应对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不过外界认为，台海如果开战，整个印太将被卷入漩涡，中共攻台恐瞬间落入美日台火网三方反蓝火力之中，补给线一断必败无疑。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简称 CSIS 据日本周刊新潮报道，兵推更爆惊人结果，北京几乎无胜算。据日本周刊新潮报道，日本前外交官熟悉台湾问题的黄学馆大学准教授川上正俊评论指出，中共攻台的难度非常高，因为一旦中共对台动武，中共军方的登陆舰、补给船会立即暴露在美日台三方反舰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即便短暂登陆成功，要维持海上补给线令军队持续作战极为困难。根据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在24种智库兵推模拟中，中共可以成功占领台湾的情景只有两种，即美军延迟部署至日本的情况，以及日本自卫队未能及时提供后勤或军事支援配合美军的情况发生。但这些条件必须是同时触发，先有可能令北京达成目标。日本陆上自卫队前幕僚长岩田清文认为，一旦中共对台发动全面导弹袭击，日本无法隔岸观火，因为袭击发生之后，台湾空军势必将战机转移至东部三区的地下隧道基地。当北京结束首轮轰炸之后，中台战机必然大规模升空对决。 由于现代空战采取超长距离空对空导弹交战，战场范围将迅速外溢，战斗机极可能蔓延至与那国岛及其南侧的日本防空识别区。届时航空自卫队必须紧急升空戒备，稍有擦撞就可能引发日中直接冲突。川上正俊认为，中共要成功占领台湾本身就是难度极高的任务，但日本自卫队亦都要承受损失。他引述华府兵推结果表示，美日台虽然在大多数情景中可以阻止中共攻落台湾，但胜利必然伴随代价。以日本为例，自卫队可能会损失112架军机和26艘舰艇，以阻止中共达成目标。美国海军前军官詹姆斯·法内尔强调，面对中共军力扩张，美国亦都必须正视冲突升级的可能。虽然曾经两洋海军法案仍然有效，可以增加美军实力，但舰艇计划和护卫舰的建设计划仍然未做好准备。更令人不安的是，专家预测空战可能影响至与那国岛和日本防空识别区，稍有摩擦就可能引爆中日对峙。12月8日，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地区再爆严重武装冲突，双方互控违反停火协议。泰国军方宣布出动 F-16 战机轰炸柬埔寨军事目标，标志冲突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泰方目前一亡八伤，还有高达38.5万民众被迫从边境危险地区撤离至临时避难所。泰方指出，F-16 战机轰炸目标包括可能存放中国制 PHL-03 及苏联 BM-21 火箭炮的军事基地。因情报显示，这些重型火箭炮可能用于攻击泰国的贫民区。这次冲突，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挑起事端。泰国军方表示，12月8日上午7点，泰国乌文府春波隘口边界地区发生爆炸事件，造成一名泰国士兵丧生，四人受伤。随后泰国战斗机攻击了柬埔寨多个目标，压制敌军攻势，但柬埔寨国防部辩称泰国的讲法不是事实。柬军声明称，泰国军队在2025年的12月8日上午大约5点钟对柬埔寨军队发动攻击，在这个之前泰军连日挑衅，冲突波及双方边境民生和教育。泰国方面高达38.5万民众被迫从危险地区撤离至临时避难所。这些撤离民众面临住所、食物、饮用水和医疗服务的紧急需求，给地方政府和救援机构带来巨大压力。另外有641所学校被迫暂时关闭，数万学生无法上课，家庭亦都面临需要照顾和经济压力。柬埔寨方面，战火还造成部分村落被火箭弹击中，贫民房屋被焚毁，具体损毁情况仍在统计中。这次泰柬边境冲突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边境摩擦，发展成为一场涉及重型武器、造成人员伤亡和大规模人道危机的严重军事对峙。双方截然不同的叙事框架反映了深层的信任危机，使得短期内通过谈判解决变得困难。 MH370 航班失踪事件至今已经过去十几年，今日终于有了结果。8名遇难家属获赔偿总计330万美元，每人41万美元。法律判决给了家属部分交代。对于这宗失踪事件仍未侦破，外界仍然存疑。北京朝阳区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及其国际子公司马来西亚航空国际公司达成和解，就是47件案件的乘客家属经与同被告协商一致，已达成和解后撤诉。判决的赔偿金是每位遇难者41万美元，用于支付精神损失费和殓葬费等。 MH370 航班是一架波音777客机， 从吉隆坡起飞，目的是北京，机上载有239人，包括乘客和机组人员。该航班在2014年的3月8号从雷达上消失，至今仍是民航飞行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尽管进行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搜查行动，至今未找到。马航370航班上227名乘客入面，约有三分之二是中国人，其他遇难者包括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根据北京朝阳区法院称，遇难者家属已经向中国法院提起78宗诉讼，其中23宗仍在审理，原因是相关遇难者家属一是没有申请死亡证明，二是没有完成申请程序。目前只有8名遇难者家属将获得赔偿。北京朝阳区法院的裁决是在马来西亚当局宣布在12月底恢复搜寻失事飞机不到一周后作出的。外界认为赔偿虽然落地，但 MH370 的案最大的谜团是飞机去了哪里，为什么会消失，谁应该负责任，依然没有答案。法律给予的是补偿和程序正义，但真相仍深藏海底，等待新的突破或证据。美国总统川普12月8号星期一在白宫宣布了一项期待已久的农业援助方案，向受农作物价格低迷和关税战影响的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资金。他强调这些资金都是来自美国的关税收入。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I'm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is afterno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taking a small portion of th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e receive in tariffs. So we're going to use that money to provide $12 billion in economic assistance to American farmers.
礼拜一，美国总统川普主持圆桌会议，农业部长罗林斯、财长贝辛特以及多位农业州的国会议员和农业种植业者出席。川普表示，由于政府可观的关税收入已经使财政赤字大幅下降，而这些都要归功于农民在选举入面对他的支持。现在政府只是拿出关税收入入面一小部分向农民提供经济援助。农业部长罗林斯提到，农业部新推出农民桥梁援助计划，政府将向农作物种植业者提供总额11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旨在帮助受贸易争端和成本上涨影响的大田作物种植业者，其余10亿美元将用于其他作物。据报道，农业团体和农业州议员寻求这项援助，主要是希望帮助农民购买种子、化肥和支付其他明年种植季所需的费用。今年美国农民面临创纪录丰收，但中共为了在贸易谈判中对美国施压而转移向南美供应商，导致美国黄豆出口损失数十亿美元。记者会上，川普在谈到中国正在大量购买美国黄豆，他和习近平最近通了话，相信他将比承诺买得更多。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在10月底川集会后，中方承诺购买1200万吨的美国黄豆，目前实际上已经购买285万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号对霍士新闻表示，到目前为止，中方正遵守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不断监测和核实北京是否履行了承诺。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落嚟，请大家收睇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哋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睇，我哋下次节目再见。